上文书就给您讲到了二成来在他们这个村里的守护财主老方家，方仁仲，方财主家。这方仁仲啊有个外号叫谐了音呢、啊、就是方仁仲。这个主抠门啊，跟自己家人还这么抠，您成想外人要借他的银子，这个钱都穿在这老头的肋部骨上，能好拿下来吗？好说歹说。可是这老头啊就说了，说现在哎呦这个地亩啊不值钱，现在来说十两银子一亩的好地啊都没人要。二成一听，我跟您说呀方大爷，当初啊我听我哥说过，像我们那好地啊治的时候得顶三十两啊一亩呢。老头一听啊，二成二成你等着，当初啊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连一半也不值，趁早啊你另找别人。嘿，我跟你说我这儿啊嘿还借不出来呢。二成一听要吹，心里话说我这阵等钱用啊，别吹呀、啊、到了这阵也明知道就得啊伸着脖子让他宰，一狠心。方大爷，你看这么办吧，这两块地啊不够，我村北啊还有一块，干脆三块地一块压给您，这成了吧。真格的方大爷您搭把手吧，不看着我也看见我死去的爹，看在我们上一辈，甭管怎么说您帮我度过这难关吧，我呀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这个方老头一听这才松了口，心里话说行这还差不多，可是他嘴上啊把这话可都撂出来了。二成咱们可说明白了，大爷您说吧，三年的期限到期，你要是不赎这地可就归我了，我得问问你谁是保人呢。二成一听把嘴一咧，得了，我说大爷您是看着我长大的，还有这三张地契全在您手里压着了，我又在这村里住着，对门十户的，真格的来说我还能跑了吗？这方老头一听，你人是跑不了啊，你到那阵你要利息不还你不送来，我见天的还得追着你要去，哪有那事儿去。这阵旁边的那账房先生那爱理人，谐音就是爱理人啊，哎，一听这个呀，这当好人的机会啊来了，这小子在傍边啊敲边鼓，他这没说话先乐，我说老当家的，您让二成他哪找保人去，对不对，都是街坊四邻的，得了，我说老当家的您看我保他行不行啊。这个方老头假模三道的这会皱着眉，哎呦，我说艾先生，到时候如果说二成要是还不上利息，我可冲你要，别说咱们老东老火的，回头啊你再让我为了难。这爱理人一听，行，我说老东家您冲我要。可是转过脸来他跟二成就说，哎，我说二少爷，哎，大叔，这个你哥都听见了，到时候没别的，别让你大叔我做了。二成一听，大叔不就是每月三两银子吗，绝对不能让您做了，得了，我说大爷大叔我走了，明天我就把地契拿来，我还得办别的事情。说完这个话，由这爱理人送着他孤离了老方家，可就回到家中。到了家中就把啊方老头借钱的这个事情一五一十的跟大成这么一说，大成一听，哎呦，边听边皱眉呀、啊！哎呀，二成啊，你怎么把三块地都押出去了？哥呀，我原说呀、啊，押给他两块地，可是人家不干呢，不豁出这三块地，他不借咱这银子，每个月呀、啊，我跟您说，哥还得交三两的利息，不给啊，拿利息还是不借。大成一听，哎呦！兄弟，我跟你这么说啊，要是说利息听着不算多，
可是这一个月一个月快着呢，你不琢磨琢磨，一个月三两，两个月就六两啊，这一年就36两银子，这个是吃人的老虎啊。二成到这阵儿也没办法，
哥，没关系，我豁出去了。
哎，兄弟，你是不知道，挣这三两银子可不容易，这不明摆着低着头让人家宰吗？二成到了这阵儿，眼含着眼泪，
哥，没办法，您是不知道，现在咱不是光借银子的问题，还得跟那个苦主、那个老尹还得私了啊。您还得帮我想这个银子，咱就这么着了，我认头了。
大成一听，
二成啊，
这个呢我也早想好了，咱们啊不能自己去，还得请人啊出来给办这个事情，这样来讲啊有个退身，如果咱自己去，回头老尹的那两口子说出来不三不四，没个台阶，到了那阵如果真谈崩了，这反而不好。
怎么着咱们也得找一人，
那哥您说找谁呀、啊？
这么办吧，村里的这个保证呢，我觉得他这个人呢还不错，大伙还挺维护他，他呢也能给评理，咱们求这保证哥哥去。
这个保证呢按现在来说吧就是村长。二成一听，
哥呀，要是上保证那儿，您得啊帮着我去说，我一个人啊怕不盯住。
行行行，咱们现在就走。
哥俩事不宜迟，出离家门，一直来到保证的家。村里这个保证呢，一般的来讲都是、啊、全村人啊公认的能主持公道的老人，上一点岁数。大成呢就把二成家里头遇到这个事情呢原原本本的啊跟这人一说，求人家呢给说和说和呀，私了这个事情。这个保证一听，
大成啊，我说两句行，
老哥您说吧。
私了啊倒是可以，
不过呢这个尹太来，哎，你们也知道人送外号尹太赖，他这个主啊你们哥俩也知道在这个村子的人性，他呢挺难说话的，人性又不好，要不就能有这外号吗？得了大成，咱们都在一个村住着，既然你看得起我啊，请我出来呢得私了这个事情，
我呀先听听你们打算怎么个私了法。大成一听，
保证啊，我跟您说，第一呢我们先给死者啊弄一身好装过，买一口啊看得去的棺材，再有呢给他呀赔点损失。
这保证一听，大成，咱们捞干的说，你们打算给他多少？
大成想了想，我跟您说，不瞒您，现在我们最多啊给他300两银子。
保证一听，
哦，300两。
大成，我跟你说，这个尹太来一口咬定让藏姑给他那闺女抵命，他也知道人家是死了，这还不是想多要点钱吗？现在我一听你们这么一说呢，大成，我这心里啊有底了，让我跟他说去，只要他答应，干脆连买装过在棺材全包给他，咱就算了，省得他挑刺儿，咱也不管这么多了，剃头秃凉快，你们哥俩看这个事情怎么样？二成一听挺痛快呀，
哎呀，我跟您说老哥哥，您这么帮忙可太好了，那就没别的，求您辛苦一趟吧，回头这个事情完了我再谢您。
哎，提不上谢，
咱们都是当村住着，是不是子一辈父一辈的关系，得了，我后晌啊就找他去。
大成一听，那我们哥俩就先回去了。
行啊，看说的怎么样了。
大成啊，没别的，晚上啊你来听信儿。好好好，那我晚上准来。
大成把这句话就撂死了，我晚上准来，那意思呢您啊就多受累，等于是就逼这个保证啊您抓紧一点给我们办这个事儿。
大成哥俩往回走，走到半截儿，这二成啊猛然间啊想起一件事来，对大成可就说了，哥，咱们今儿啊还得到县里去一趟。
大成一听，二成啊，没听见回信儿，到那儿干嘛去？
您不知道，
我想求啊，那知县啊，差人呢、啊，来把我这屋子那个封条啊给挑了。您琢磨琢磨，那门封着，地契拿不出来，那我怎么借钱呢？
大成一想，哎呦，这可不是吗？他那院门也封了，街门也封了，连屋门都封了，他拿不出地契来，
那怎么能拿钱呢？大成一听，可也是，让我一个人去就得了。你呀，在家里哄哄孩子。
这两天啊，我跟你说，把咱妈呀可累坏了。你琢磨琢磨，两个孩子，把妈累的，嘿，我跟你说，腰酸腿疼的。
二成一听，哥，那我可跟你不客气了，
那你就都说这跑一趟吧。
行啊，你直接回家吧，我现在就赶奔县城。合着安德成呢也没回家，直接啊够奔县城了。
说安德成这边，他这个家里面真把这沈氏这两天啊累得够呛。
您琢磨琢磨，俩小孙子
都是一周生日多一点，不到两周岁，
小着活泼可爱，俩人在一块玩啊还能玩得上来，
可是啊真叫人费心。这个哭了，那个闹了，领着这个回头那个跑了，拴着这个那个又逮什么拿什么，不是这个摔一跤啊，就是那个让什么给碰一下子。
哎呦，真没法子，老太太啊顾了不过来。
说这山虎呢，除了自己得织布干活，还得帮那刘妈妈做饭，确实啊也是腾不出功夫哄孩子。
等到天黑的时候啊，这安德成啊这才回来，
见了二成。
我跟你说，二成啊，
哎哥，
怎么着，这个官应了，明天早晨呢就差人过来给你挑封，挑完封呢你准备好锁，可别忘了把那门锁上，你锁上门呢好出去办事。现在啊我还得啊去保证家里头。
二成一听，哥你吃了饭再去吧。
哎呀不行啊，人家让晚上去，你也听见了，这个不能耽误。
说着话，这哥俩又来在保证家，还好人家还真没睡，那阵农村人啊睡得早，讲究啊别点灯耗油的，天一黑就睡觉，人家保证啊就为了等这哥俩。这个保证见了大成可就说了，你们这个事情呢，大成你先别高兴，但是呢我先报个喜，这就算啊办成了，赔偿损失啊300两，这个尹泰来啊他也认可了，埋葬的事情呢包给他们了，外加200两，后天呢就过堂。他说呀到堂上翻供，请求啊把葬姑啊放。
安德成一听，这个心算放下了。
哎呀您受累了，明天我们大约就能把钱送来，您还得啊受堂累。
这保证一听，行啊，既然都这样，明天后晌啊我把尹太来叫来，
让他呢立下手续，当面锣呀对面鼓，把这银子再给他。咱们跟这种人办事，大成二成你记住，不得不小心。
哎哎哎，行行行，一切我们都听您的，您多受累吧。
天也不早了，我也不留哥俩了，得了，咱们就该歇着了。
行行行，多受累吧您。
哥俩说了很多的客气话，这才转回家去。
单说第二天，二成啊早早的起来，专门等着差人啊来挑封，
约摸着辰时，按现在来说啊早晨9点一过，由这地保啊领着县里的两个差人可就来了。
到这来了之后，把这封给挑了，可是不白挑，二成啊得预备啊4两银子给了这地保，这地保领着这俩人可就走了，经手3分肥，他不得分一点吗？这个二成一看这个封给挑了，进来一瞧可就咧了嘴了，
这才几天没人住啊，这桌子上就一层土啊，得了也甭管他了，赶紧的直奔箱子，打开了箱子，把这地契啊拿出来揣在怀里，找了把锁，点了点油怕锈上啊，这就把门锁上了，直接赶奔方老头家。
二成到了方家，把这地契交给方老头一瞧，看半天呢，
好，这个仔细，那年来说没有验钞机，要有验钞机啊，这方老头啊得验验真假，
横过来竖过来看了18遍，这才让那爱丽人呢把这笔墨砚纸预备好了， 立好了契约，这二成不知怎么写呀，有这个艾里人呢在旁边啊说着，二成啊这写无非就是啊借到某某白银一千两，每月利息呢三厘，有村南村东村北地契三张作为抵押，三年为限，到期不赎许可变卖，本利还清时再撤地契，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借钱人安二成，中保人艾立人。字据写完了呢，这就嫩上啊几斗，盖上手戳，这才过钱。二成啊要了500两的银票，500两的现银，当面点清了。二成呢收过银票，那500两现银沉甸甸的拿不了啊，怎么办呢？跟方老头商量，您给我找个筐吧。方老头一听，得了，我把这凤筐借给你吧。可是二成，要完这银子你背回家里头，把这凤筐还得还我呀。嘿，哎呀，二成一听，好缺德了，哎呀，这破凤筐都快掉了底儿了，您还憋着要啊？没办法啊，就背着这个凤筐子，把这500两银子就搁家来了。到了后晌，二成叫上大成，背着这凤筐来在保证家。这个尹太来啊早到了，当面把这银子过了分量，先点出啊300两，这是损失费，又点了200两啊是埋葬费。保证呢让这尹太来当面立了字据，字据写好了之后，安大成得看一遍。完了之后，这尹太来这收下银子，并且啊说好了明天早晨县衙过堂。这个尹太来就跟大成二成就说，你们哥俩啊放心，保证啊我把这个藏锅给放回来，我向你们哥俩保证。这保证一听，我说这么着，当面银子对面鼓，咱们呢把这话呢都挑明了，咱们怎么说的怎么办，要言而有信。其实这个保证这个话是给姓尹的听，姓尹的一听赶忙点头，跟保证您放心，您放心，我保证啊，怎么说的怎么办，我跟你们哥俩啊告辞。保证，我也跟你告辞。你怎么这么慌手马脚的走啊？我得买棺材去啊，我得给姑娘入殓呢。得了，我不陪着了。这姓尹的就走了，说大成哥俩对保证是千恩万谢，自不在话下。这哥俩回家以后，这二成啊还得把这凤筐啊给这方老头送回去。就在这个二成给送凤筐的这个功夫呢，大成就跟自己的母亲啊沈氏就说，妈呀，今天晚上我得啊进县城。这沈氏一听，哎呦，大成啊，天到这个时候了，你到了城里也快黑了天了，你这干嘛去？妈呀，您听我说，今天呢那个苦主姓尹的这头的事情全办好了，明天早晨啊县里一过堂，连这苦主啊全到，请求啊这一堂就结案。可是啊给知县的银子还没送去，今天啊不管怎么说一定得送到。那晚上能办事吗？
我跟您说呀，是这么着，黄老叔啊他本身就在城里住，这个事情黄老叔啊也是千叮咛万嘱咐我们，应该晚上办这个事情，晚上办这个事情才稳妥。说着这个话，二成啊就回来了。这阵啊大成啊就把这银票啊要过来了，找了张红纸啊包成一个长方形的包揣在了身上，嘱咐啊山虎早早关门，说晚上啊就不回来。哥俩啊这阵直接赶奔县城。哥俩赶到县城，这阵太阳啊已然落山了，先来在县衙，人家这阵都快关门了，到门口一说找黄师爷，人家这个差人也没为难哥俩，这哥俩来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说哥俩往里头走，找到黄师爷的这个书房。这阵啊黄炳文黄师爷啊还真没走。大成呢就怎么呀把这个事情如何跟这个苦主尹太来怎么私了的这经过跟这黄师爷说了一遍，接着就把这红纸包啊交给师爷了。
黄老叔啊，这是一张啊500两的银票，您看行吗？黄师爷一看，行行行，甭管怎么说，大成二成啊，回头啊我用面子一拘他，没个不行，
再者说，这不有这银票吗？明天早晨过堂啊，你们跟苦主我再嘱咐一句，我再驮着一句，唠叨一句，你们都说好了，说好了。他当场翻供，请求释放藏姑。
那行了，
我呀一会儿就去找官。得了，黄老叔，您多受累吧，那我们走了。那你们住哪儿啊？我们住店，咱们明天见。
行了，我也不留你们了。
哥俩这阵儿辞别了黄炳文师爷，这就出了县衙，这才啊找店安歇，一切不在话下，一夜无书。第二天清晨，哥俩又来在县衙见了黄师爷。
这个师爷请二成大成坐在这儿，有书童啊给斟上茶。书童出去之后，黄师爷看看外头没人，低低的声音跟大成他们就说，
还真不错，昨天晚上我就跟县官一说，苦主啊打算请求私了，他呀满口答应，一会儿啊升堂，让这苦主啊当堂一说，这案子就算完结了。
大成一听，哎呀，全仗老叔的面子。
哎，大成，我跟你说，光靠老夫的面子也不行，要不是先把这红包捅过去，哪能答应这么快？
大成，你说是不是？
哎哎，不管怎么说，您多为力了。说这个话的功夫，外边梆点可就响了。师爷一听，我说你们俩就跟这等着，头一堂啊准过你们这案子。师爷说着这个话，换衣服，这就准备上堂。三遍梆子响过，知县升堂。单说这位知县胡进雷，从这屏风后面转出来，一坐堂，头一件果然是审藏姑这一案。来人啊，穿银钗来上堂。
三班衙役之中的造班，有这造班的头呢，站在这堂口这儿。
太爷有谕，穿银钗来上堂。银钗来在堂上，往这个原告师上一跪，给太爷磕头。姓是名谁，报上名姓。银钗来叩见太爷。我来问你，银钗来，藏是怎样害死你的女儿？从实讲来。
哎呀，大太爷您恩典呐，
保民的这个孩子的死啊，可不是藏姑害的，是怨他自己呀。
这个知县一听，那我来问你，他身上的伤哪来的？
大老爷，您是不知道，我们这孩子有疯癫错乱的根儿，心不顺呢，他就犯病啊。那个蚊子苍蝇落在身上啊，他不是应该用手拍吗？他犯了病了，他不用手拍啊，他就用棍子打自己，故此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哦，那我来问你，他身上有扎伤，那是从哪来的？
哎呦，大老爷，我跟您说呀，那天啊，他正纳鞋底子，有个蚂蚁啊，爬在他脖子上去了，他应该用手一扒拉，不就掉了吗？哪成想那阵他又犯了病了，他用这锥子扎蚂蚁，那蚂蚁啊没扎着，把自己啊倒扎了一个窟窿。
这胡进来一听，那我来问你，他身上的咬伤是从哪来的？
哎呦，太爷爷，这个话呀我要一说更可笑了，那当初啊有个臭虫爬在这孩子身上了，他不得应该用手捉吗？哪成想啊，他又犯了病了，他拿这个嘴咬，把自己啊给咬伤了。
那难道说那烙伤也是他自己烙的吗？
您听我说呀，那一天啊，他们那主人啊，藏姑啊，让他烧烙的，告诉他呀，别烧得太热了，留神呐，回头把那衣裳烫糊了。他想试试啊，那烙的烧得热不热？他应该找块破布来试啊，哪成想啊，这宝贝儿啊病又犯了，他拿烧红的那烙的呀朝自己后背上试，把自己啊给烫伤了。
啊，他为什么又上吊呢？
嗨，我跟您说呀，这也凑巧，他听到别人说啊有上吊死的，是拿这裤腰带啊拴个套，一勒脖子就能死。这闺女也想试一试，看看死得了死不了，结果一试啊就吊死了。
哦，这么一说不是人逼死的，我跟您说太对了，他是自己啊找死的。
这位县官一听，你叫尹太来呀、啊、
你以何为业？我跟您说，太爷，我没职业。那好，我给你找个职业，就你这嘴啊，你能够
说相声。